我们上回看到，这是罗马，西罗马帝国，它后来在476年的时候就灭亡了，亡在这个蛮族的手中啊。那我们看到这些蛮族啊，那时候就侵入这个罗马帝国，对不对哈？在人的眼光来看，这是很悲惨的一段历史，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呢，神的国度却是一直的往前啊，一直往前。在蛮族入侵罗马帝国的同时呢，福音却广传到这些蛮族中间啊，所以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啊。虽然是外表看起来是很不幸，但是实际上你就看到，你看到神的福音就这样，继续的往前传，而且传到这蛮族当中哈。
神的国在扩展。
对，你就觉得非常非常惊讶哈。所以人的国会起会落，但神的国呢是确实一直的在往前啊。好，这个是罗马，西罗马帝国灭亡，差不多50年之后的，就是526年了。那时候这些蛮族就在各个这个啊，原来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领域当中呢，就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度。黄的这个是东罗马帝国哈，那时候他们还在。然后这个意大利这边呢，是被东哥德人所占领了，他们成立他们自己的王国。西班牙这个地方呢是西哥德啊，北非是汪达尔，然后这边是法国东边这个叫布根地啊，然后意大利北边东北边这边有一个伦巴族的啊，然后法国那个地方是法兰克族啊，建立一个王国。然后呢，盎格鲁撒克逊呢是在英国的这个东边啊，还有丹麦那个地方啊，在那边落脚。好，在入侵这个罗马之前呢，其实这些蛮族啊，他们都已经接受这个亚流派的信仰，就东西哥德啊，还有那个汪达尔、布根地，还有伦巴底，他们已经是接受这个亚流派的这个信仰啊。那就是所以亚流派大家知道，就是说认为基督跟神呢是没有同等的啊，认为说是次一等的，然后基督是受造啊，这个叫亚流派的信仰。那后来呢，这个布根地的人呢，他们就首先改信正统的大公信仰啊。而且他们把他们的公主啊，基督徒公主呢，就嫁给那个信奉异教的法兰克王克洛维啊。法兰克呢，那个在496年的时候，他的这个王叫做克洛维，他就率领3000个部属受洗。为什么他会率领这些部属受洗呢？当然跟他的那个妻子有关系。那公主啊，就一再的这个传福音给这个王啊，劝他要信奉基督啊。然后有一次他们出去打仗的时候呢，哎，他的经验跟那个康斯坦丁一样哈，哎，他是看到天上有一个十字架哈，哇，那他就那时候就说了，他说如果这次战争哈让我打赢的话呢，我就要相信基督，好，就要成为基督徒。就那次战争，哎，果然是让他打赢了，所以后来他不仅自己受洗，而且他带着3000个部属一起受洗，所以这个也是成为后来的一个什么一个先例啊，就是从这时候之后啊，一个王一旦信主之后，他都是整个国家跟着他一起信啊，就是整群整群的信啊。好，那这个是从这个法兰克王的克洛维开始，所以他成为这个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第一个信奉基督的日耳曼部族啊。这些蛮族里面多半是日耳曼人啊，就是像盎格鲁撒克逊不是啊，其他这些多半都是日耳曼人啊。然后呢，而且他是一信主，他们是直接是接受大公信仰，不是先接受异端，不是先接受亚流，后来再转过来，没有，他是直接就接受的，就是大公信仰，而且所以他是承认罗马主教的权威啊，所以他一开始就是跟罗马主教是同一个信仰的啊，所以他们就很容易能够认同啊。好，那这个法兰克王国后来在这个整个历史当中啊，就扮演越来越重的一个角色。你看他刚开始的时候是这么一块了啊，在法国东北边啊那个地方啊，跟德国交界那一带啊，然后到486年呢就扩大了，对不对啊？到507年的时候呢，又再更扩大了，所以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啊。好，所以这就是法兰克王国啊，是从克洛维开始啊。他所建立这个王朝是叫做莫罗温王朝，在他后来的他的子孙都没有像他这么能干了哈。但是总而言之，他这个国家呢就一直延续下去，而且后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啊。好，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有一些教会里面啊， 就有一些这个比较腐败的状况出现啊。结果呢，有人就看不下去，就去跑去修道院啊，修道院里面要修道，他们企图就是借着修道啊，能够更多的来亲近神啊。但即使在修道院里面呢，也渐渐的都是腐化了。那有一个人叫做本笃啊，你看到这个本笃，这个叫努西亚的本笃啊，他这个人就出现，这个人就改革了西方的修道主义。他的作风是稳健中庸啊，怎么回事？他那时候啊，就西罗马就已经灭亡了嘛，对不对啊？那时候他就曾经到罗马去学习，然后后来他自己到山里面去隐居啊。就后来他的这个名声啊就越来越大，很多人就跑去跟他求教啊。然后后来甚至也有这个修道院啊，就邀请他去做院长，结果他就去了。就后来去了之后，他就发现修道院里面那些修道士啊，乱七八糟啊，然后这个需要很好好的管教一番。结果呢，他就要求他们啊，做这个做那个什么，要符合一些规定。就那些人更不理他啊，不甩他，所以他说这个院长我就不做了啊，他不做了，不做之后他自己跑出去啊，他自己另外开了一个新的修道院啊。他在529年的时候，在意大利就建立了一个本笃派的一个修道院啊，那时候后来成为他们的一个 center， 成为他们总部。他的理念是说，修道院呢是一个长久什么自立自养的一个基督精兵的住房要塞，所以他是把这个修道院呢看作是一个什么一个军营啊，所以每一个修道士呢都是里面的基督精兵，基督精兵就不能随随便便，不能乱来，对不对？你的道德水准，你的那个生活怎么起居，各方面都要很有纪律的啊，而且呢要很服从纪律，所以全院上下呢要绝对服从院长的命令啊。虽然他的命令也是跟大家一起啊，跟一些干部会互相商量讨论，但是一旦下了这个命令之后，底下人都要遵从啊。那新进的人就要先经过一年的训练，经过这一年的训练之后呢，你决定你要不要做这个修道士。一旦立誓要做修道士之后呢，你就终身不能反悔。所以他这个是有一个叫做 commitment， 对不对？就是你真的是要委身，你要做就是要认真的一辈子就要做下去了。然后他的这个修道士的职务他主要有三样，第一个就是要崇拜，这是最主要的。他每天有至少有4个小时要用来敬拜神，分成7次了。然后第二个就是要工作，他们常常要做一些很粗重的工作，在田地里面或者怎么样。他说了，那个本笃就是说，懒惰就是灵魂的仇敌，所以他们一定要殷勤。第三个要读书，就不管怎么样天气如何，他们就是每天都有一定进度，要读一定的，要读书。所以呢，在那个时候，等于是每一个修道院呢，如果遵循这一套制度的话，遵循这一套规定的话呢，修道院就会相当于是一个工业的中心，因为他们都在工作嘛，他们会有一些产出，对不对？然后呢，同时也是一个图书馆，因为他们在那边读书，然后呢，他们也把这个书籍啊，等于是在那边保存啊，所以这个很适合中古世纪的需求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修道院，不是说啊，我在那边就是远离世俗，然后一个人在那边默默的安安静，然后什么事都不做啊，等着人家来奉养，不是，他们就是很积极的，他们是一个精兵啊，同时也是工人，那同时也是敬拜者，那敬拜是他们最核心的一个使命啊。结果后来他们这种做法呢，诶，其实呢是在中古世纪当中这一套做法是最好的一套啊。然后他这个规条啊，渐渐就普及到各个地方去啊，所以很多修道院都照着这一套的做法，所以他的特色就是很稳健、很中庸啊。可是跟他相对，另外有一派这个修道院的做法是不太一样的，是什么呢？叫做克勒特修道主义啊。这个是 Celtic， 这个是大家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在爱尔兰那一带啊，他跟这个本笃派的稳健中庸是相对，他是源自于东方，他比较讲究什么呢？神秘精神哦，在灵里面的跟神的那种啊灵里面的相交，所以他就比较讲那种神秘的奥秘的啊。然后呢，他比较讲这个什么不重纪律的奋心。哇，今天神感动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哎呀，明天神感动我，随从圣灵的感动，你就不一定说是这个几点到几点要做什么，几点到几点要做什么，对不对？就是说你比较是这种
随性的，
随性的，而且是的这种分性，哇，这个圣灵给我充满，我就三天三夜这个不吃不喝，那这样，那他这个比较随性啊，然后同时他也比较讲究严苛的苦修啊，就苦待自己啊。那个刚才那个本笃的话就比较不讲究那个苦修，他的就是要讲究纪律啊，你就是要好好做这件事情。当然这个克勒特呢，他是五到七世纪当中就比较盛行在爱尔兰、苏格兰跟英格兰啊，就是爱尔兰呢有一个爱尔兰的使徒叫做 Patrick 啊，所以那时候福音传到那边去之后，这个修道主义也传到那边去啊，在那边就很盛行。然后他最卓越的贡献呢，在于宣教的热忱，还有他致力于发展这个学术跟艺术啊。他后来就出了很多宣教士，从这个爱尔兰啊、英格兰、苏格兰出了很多宣教士啊。然后他的这个学术，他们那边有那个大学啊。然后那个艺术呢，艺术 Celtic 这克勒特的那个艺术比较特别。我们今天有一些诗歌啊，就是有那种风味的啊，叫什么？有个例子是什么？你是我意象啊。放给大家听一下看。OK， 好，这个是就叫做克勒特啊的特色的这个诗歌，这首诗歌我非常喜欢啊。所以你看得到这个诗歌里面那个诗人呐、啊，就是跟神之间就是有那种啊灵里面的那种渴慕啊，还有那种相交啊。好，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特色。那接着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在那时候东罗马帝国啊，也曾经复兴过啊，有一个皇帝叫做查士丁尼一世啊，差不多是在啊500多年的时候啊，这个皇帝，或者有人翻译成为叫做尤斯提涅啊，他是古罗马时代末期最重要的一位统治者。所谓古罗马时代，就是说 中世纪之前的那段时间，他是末期最重要的一位统治者。他曾经派他的将军叫贝利萨留收复意大利跟北非。这个贝利萨留是一个非常传奇性的一个将军，等于是西洋历史里面几个重要的名将之一。他呢，你看这个东边这个紫色的是查士丁尼一世他刚刚登基的时候的版图，527年。西边这个是，你看本来是西罗马帝国的这个版图呢，在他的过世之前全部都收复了，565年的时候。哇，所以这不简单，对不对，把这些罗马帝国等于都几乎这边西边这边都恢复了，当然没有了，就法国那边没有，但是这里面一些意大利啦北非这边都收复回来了。不过呢，当他一过世之后，这个马上就这个昙花一现而已，很快的这个又落在这个异族的手中。这是到600年的时候呢，你看到中间这个黄色部分就是伦巴族，他们就已经攻占了意大利的许多部分，那成为那时候罗马教皇的一个很大的威胁。好，那那个时候罗马教皇是从大贵格里从600年左右，这是等于是可以说是第一个名副其实的一个教皇。他是怎么样，他是第一个从修道士当中选立的教皇。以前的教皇都或者是教宗啦，罗马主教都是由从别的地方，就是各个地方的主教啦或者什么选出来的。但是他是从修道士当中选出来的第一个。他自称为是神的众仆之仆。他身具中世纪教会所有最突出的特点。为什么呢？他是第一个取得政治大权的教皇，真的他把那个政治的权力取得了。他虽然在法理上，这个意大利还是属于东罗马帝国，因为那时候他意大利被东罗马给收复了嘛，对不对？可是他在这个大贵格利啊，他在意大利那边的权威是远大于这个罗马皇帝，他可以指派都市的行政首长，他整军备武，他可以缔结和平条约，而且使这个占据意大利北部的伦巴人呢不再南侵，他使教会变成欧洲的政治指挥中心，他沿用过去帝国的区域划分来划定这个教区，负起教育全民、救济贫困、伸张正义的重任，所以以前这个是有一些罗马帝国的一些行政区域，现在都变成是教会的一些，教区，然后呢在这个教区里面他就履行在那边提供这一些服务，所以他就是取代了那时候，中空的这个政府。那他是极力支持说罗马主教的权威是超过其他主教的这种说法，他认为他自己是使徒彼得的继承人，所以罗马主教的地位是最高的，在宣教方面他派人往英格兰去传道，以至于后来英格兰成为重要的宣教基地。有一次他就经过一个奴隶市场，看到有一个那个奴隶这边被拍卖是那个金发碧眼白皮肤的，哇，看起来，哇，他说看起来好像天使，他说这是哪里的人，他们说这是盎格鲁人，他说不是盎格鲁，是 Angel，是 Angel。 所以他就对这个盎格鲁撒克逊，这个对于英国那边的这些蛮族呢就很有负担，所以他后来就差派这个一队这个宣教团队啊去那边传福音。就那宣教团队刚开始还有点怯怯的不敢，然后还用各样方式的鼓励他们要去啊，就后来就让那边呢这福音就渐渐的就传开来了啊。好，所以这个对后来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别的地方不是，像英国那边啊，那边人一旦信主之后，后来就成为很有能力的这个宣教士，这对世界的这个影响很大。然后这个大贵格利他又使亚流派的伦巴人呢归入大公信仰。圣乐方面他创始了叫做贵格利圣歌。什么叫贵格利圣歌啊？给大家听一小段看看。 好，这第一节啊，这个你看它特色什么？清唱，对不对啊？这个是叫做贵格利圣歌啊，是由它开始。在神学方面，他主张什么呢？他主张圣餐是将基督再度献上为祭啊。然后他说，已故的圣徒呢可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跟向已故的圣徒祷告啊。第三个，他认为炼狱是存在的啊。这三个主张其实到了这个宗教改革之后，在那个更正教方面都否定他这些看法哦，这些看法更正教是不认同的啊，不认同的。但是他等于是他的这些神学主张啊，等于构成了这个中世纪的这些教会的一个主流啊。好，我们看到启示录里面七个教会啊，这分别代表教会历史里面七个时代。所以从大贵格利这个主后600年开始啊，就进到推亚推拉这个教会啊，就是天主教的时代啊。好，那推亚推拉的意思就是烧香不断献祭。天主教的弥撒，弥撒的意思就是感恩祭的意思，就是天主教会的献祭的仪式。所以他们借着这个望弥撒啊，借着这个弥撒呢，就是等于把基督一再的啊当做感恩祭在献上啊。这个是我们所不同意的啊。那启示录二章二十节里面提到，对于这个推亚推拉，神有什么看法？他说：“你容让他自称为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啊。”所以在这个天主教时代里面，就有开始很多一些不对的教训进来。那他形容这个教会呢，是里面有一个先知叫做耶洗别啊，那为什么要用耶洗别来讲到这个天主教的一些状况啊？为什么耶洗别有这些什么特色啊？耶洗别他特色，他就是利用属世的政权来杀害神的真仆人，来建立一个异于福音的宗教。他就是利用他的丈夫亚哈，亚哈就代表属世的政权啊，来杀害耶和华的仆人，对不对啊？然后建立另外一个宗教，就是巴利跟拜亚瑟拉的宗教。所以天主教在这一方面属灵的意义里面呢，它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它就是跟属世的权势在那边结合，然后呢杀害了很多神的真正的仆人，真的基督徒。天主教所杀害的基督徒远超过罗马帝国所杀害的总和啊。好，所以这个是这个天主教推亚推拉教会里面所显现出的一些问题啊。好，那这个时候呢出现一个人叫穆罕默德啊，所以这个叫做穆斯林，这个伊斯兰教这时候出现了，差不多600年左右啊。好，所以天主教从那时候开始，他这个伊斯兰教也差不多这个时候开始啊。那这个伊斯兰教它有主要五个主要的教义，第一个是除了阿拉之外没有别的神，穆罕默德就是阿拉的先知啊。这个穆罕默德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出来？他那时候他其实本来是一个什么？他本来就是一个商人啊，到各地方去做生意啊。后来他娶了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寡妇啊，所以呢，后来他就因为他很有钱嘛，所以他常常没事就到山洞里面去默想啊，默想。结果有一次他在山洞里面默想的时候呢，他说那个天使加百列向他显现啊。然后呢告诉他一堆事情，后来他就回去之后就把它写下来，写下来之后就是变成叫可兰经啊，可兰经。然后呢因为那时候他是看到那时候阿拉伯人，他自称他是阿拉伯人，是阿拉伯人是什么？是以斯玛利的后代啊，他自称他是以斯玛利的后代。然后呢那个时候阿拉伯人那时候其实是拜偶像啊，拜了很多神，然后道德又不好，所以那时候他那时候得到这些启示之后呢，他说神要他们回归，要只有敬拜一个神，独一的一个神。这个阿拉是阿拉伯话，是神的意思。只有一个神，然后呢他就是这个阿拉的先知，然后天使是神跟人之间的中保，在人间呢替上主工作。那阿拉的旨意呢已经记录在可兰经里面呢，可兰经里面所记载的知识足以使一个穆斯林呢获得拯救的指引。然后呢他就结合好几个宗教，他接纳这个基督教这个犹太教的一些的一些经典。伊斯兰教的六大先知分别是谁呢？亚当、挪亚、 亚伯拉罕、摩西、耶稣跟穆罕默德，那他说其中以穆罕默德为最伟大。那最后他说每一个人呢，在复活日都要接受最后的审判，穆罕默德的跟随者可以进天堂，那异教徒呢跟有罪的穆斯林呢会堕入地狱的深渊。所以这个是他的教导。那他那时候他就开始在那边传他的这个信仰，因为他出生在这个叫麦加，他出生在这个麦加，那结果他在那边开始传了，那传了四年之后啊，只有40个人信，其他人都是不太相信。结果后来他因为他就在那边批评那边他们拜偶像，因为他们中间有一个，他们有一个地方有一个核心啊，就是有一个他们信仰的，当时那个当地信仰的核心，他们拜一块黑的石头，然后呢旁边还有弄了很多偶像，所以他就在攻击那东西，说不应该拜那些偶像。就后来呢就这样子会影响到那些既得利益者，你在攻击这个那还得了，后来就想要杀他。结果那些人呢，就他的那些跟从者呢，后来就跟他就一起逃难，逃到哪里去呢？逃到这个麦地亚。好，那到那个地方开始啊，他就那边的人就很欢迎他，欢迎他之后就他就开始从那个地方开始他的宣教，所以在十年之内呢，他就把这个整个他就成为阿拉伯半岛当中最大的一个势力。你看那个深的那个橘红色，这就是他过世的时候，他从622年开始，等于是从那地方开始发迹，之后十年之后他过世，这十年当中他就已经把他的这个伊斯兰教啊传到这个阿拉伯半岛的这个主要部分。后来呢你看到就继续往四周围扩展，那个第一阶段是橙红色，对不对？接下来就是那个金黄色的部分，你看到了埃及，到了那时候 也打下了耶路撒冷，打下了安提阿，然后把波斯也征服了，北非，然后呢到第三阶段到绿色的，就是一直到更东边还有更西边，到一直过了这个那直布罗陀海峡了，把这个西班牙那个地方都征服了。好，从他这个开始发迹之后到100年，从发迹是622年，到了这个这边是法兰克王国，到了732年，他过世的时候是632年，他过世之后100年就是732年，他们打到了这个法兰克王国，今天法国那个地方一个叫都尔，在那个都尔那个地方呢，哇，那些法兰克那些人啊，哇，非常紧张啊，现在这个穆斯林的势力过来，凡是那个伊斯兰势力所到的地方，所有教会几乎都倒，因为他们就是要强迫他们要改信伊斯兰教，不然的话就要杀死，这个所以很多教会那时候全部都倒了，东方的教会那时候很弱，然后到西方，那这下子从那边进来的话就要整个席卷整个欧洲了，好，所以那个时候法兰克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臣啊，叫做查理，叫查理，那时候就号召全国百姓还有旁边的几个邻国他们也一起加入，在都尔那个地方就跟这些那个穆斯林啊就在那边就是两边对视，对视，结果两边的大军呢谁都不敢先发动，就在那边对视了七天之后呢才开始打，那这些这个穆斯林呢都是主要是骑兵，都是骑马的，然后他们那个法兰克那边呢主要都全部都是步兵，结果他之后他们就打了昏天黑地，结果头一天打完之后就两边都回营之后呢，第二天这个法兰克那边呢再度上场，就一上场之后发现，哎，奇怪，那些穆斯林全部都不见了，结果他们去追踪到底怎么回事，就发现他们已经撤军了，那退回这个什么退回这个比利牛斯山，就是那个什么分隔这个法国跟西班牙中间那座山，他们就退到西班牙那边去了，然后他们一些掳获的一些掳物他们也就丢下来都不要了，所以就是那场大战啊，这个把这个伊斯兰的这个百年的狂澜给他遏制住了，使欧洲的基督教教会免受这个灾难性的毁灭，你看这个查理后来就被称为铁锤查理， 铁锤查理，这是这个莫罗温王朝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臣啊。你看下面这个，左边这个是那些穆斯林啊，骑马的，右边全部都是步兵啊，啊，打的这个，这是等于是人类那时候历史上中世纪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场战争啊，不然的话，整个欧洲都会被这个伊斯兰教啊吞灭。好，那你看这个克洛维啊，从克洛维500多年这时候开始哈，然后一直到现在铁锤查理哈，这个法兰克王国啊一直在扩大，对不对啊？从这个铁锤查理啊，哦，他开始这个法兰克王国就成为欧洲最有影响力，而且跟教皇关系最密切的一个国家啊。你看他的儿子呢叫做矮子批评啊，叫做 Pepin the Short 啊，那他呢？他就很不满足，他就因为他们是在这个王朝里面是很重要的这个一个势力，但是他希望能够直接就做王，所以他想要篡位啊。可他想要篡位的话，他需要这个教皇给他背书啊，这样他才有合理性，所以他需要教皇支持。那教皇呢，他是希望说 ，OK， 好，如果你做王的话，希望你能够提供我们保护，消除这个伦巴人呢对罗马的威胁。所以两个人就一拍即合啊，这个教皇叫做撒加利亚啊，他怎么说？他说，一个有国王之权的人呢，应该也应当拥有国王的名义啊，所以这样才是名副其实。所以为这个矮子批评啊，同意他做法兰克王，这是一件很合理的事情。所以呢，人要继承王位啊，必须要得到教皇的批准呢，在这里。是创下先例，这是第一个例子啊。那这个也造成后来教皇跟皇帝之间一个强烈的斗争啊，因为你要做王需要教皇来批准，但是呢，教皇呢又是往往又是由皇帝来选任的啊，所以他们彼此之间就在夺权啊。所以这段斗争的历史呢，就占了中世纪历史当中的大部分。后来呢，批评呢就信守诺言了，把伦巴人就逐出了意大利啊。然后呢，把他所夺的这个土地啊，包括21个城市，就送给罗马教廷，建立属于教廷的邦土，这个叫做批评的御史教产。这是哪一块？就是右边这一块，浅的紫色这一块啊，这一块是他从伦巴人的手中夺过来，然后送给教皇。教皇的时候是左下角这一块比较深的这个紫色蓝色这一块啊。然后呢，后来他又陆续的这个土地又扩大，所以变成怎么样，就是为教会邦土啊 church states 啊奠下一个基础。以后教皇不但是管理教会的事务，而且成为一个属世的一个统治者，他实际上他就拥有这些土地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在当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啊。好，那矮子批评他就取代了这个莫罗温王朝，他这个王朝叫做卡洛琳王朝啊。好，他的儿子呢，他后来死了之后就分给两个儿子就掌权。后来其中有一个叫查理，查理呢就是另外一个兄弟死了之后，查理就掌握了全权啊。那这个查理后来被称为查理曼啊。为什么叫查理曼？查理曼的意思就是查理大帝的意思。那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啊。从罗马帝国以来呢，查理曼他是首度统一了西欧大部分的地区，为后来的这个法国、德国还有荷兰、比利时这些地方啊，后来他们当这边成为一个政治实体呢，奠下了基石啊。好，所以他版图就更加的扩大啊。他几乎一生都在打仗，他先灭了这个伦巴国啊，伦巴国在哪里？下面的一这个地方啊，然后又从穆斯林手中解救了西班牙。把伊斯兰势力推到比利牛斯山之后，直达到伊伯河就二这一块啊，然后呢也征服了德国北部的萨克逊人啊，用剑强迫他们接受基督教啊，所以在武力上他一直扩大啊。那在800年的圣诞节呢，这个查理曼的时候跪在罗马圣彼得教堂的当中啊，在那边聚会嘛，那边跪在那里的时候，教皇利奥三世呢突然一个举动，他就把一顶皇冠加在他的头上，然后呢，借着这个举动呢，他就立他为罗马人的皇帝啊。所以这个是从西罗马帝国灭亡3个世纪之后呢， 西欧所谓第一个被认可的一个皇帝，他就是被称为罗马人的皇帝，而且实际上真的是掌管了整个西欧。 OK， 好，所以这个到底是对查理曼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尊荣，对不对？哇，这个是被加冕成为这个罗马人的皇帝嘛，对不对？但是问题是这里头呢又有一些很诡诈的事情，就是借了这个动作呢，教皇也在宣示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有权来立你做王，对不对？我也有权来废你。所以表面上是遵从查理曼，那背后一个更深的含义是教皇有权利来立王废王。所以到底是谁吃亏谁占便宜？那这个是查理曼，因为他那时候他的功劳太大，所以就这样子来遵从他。他毕生为法律文化跟基督教奋斗，他制定良好的法律而且认真推行，给国家带来安全跟秩序。他也在全国推广学校，培养文化气息跟学习气氛。为什么？因为那个以这个征服者自居的蛮族啊，他轻视有文明的罗马人，很傲慢的认为说文化是很颓废的东西。查理曼呢，他就以身作则，他在自己的住处啊设立皇宫学院，然后呢他做这个学院的学生，他试着学读书跟写字，可是因为他手腕长期挥舞这个沉重的军服啊过分有力，所以以至于手指没办法学会握笔。OK， 所以这很可惜，但是他有这个心。当然他统治就带动了卡洛琳文艺复兴，因为他那个是卡洛琳王朝，所以他就带动了这时候的文艺复兴，是西方教会一段文学艺术跟宗教典籍建筑法律哲学的一个兴盛时期，被称为是欧洲的第一次觉醒。OK， 所以这个是查理曼大帝。OK， 那但是问题是他，你就看到这个时候啊，政治跟这个宗教啊两者之间就开始在那边互相利用，然后互相同时也在那边暗中绞尽。好，那这个帮他加冕的是叫利奥三世。好，后来还有一个尼古拉一世。这个尼古拉一世呢，他就更是要把这个教皇的这个权威推向这个顶点。他为教皇的地位跟权势呢，他立下一个坚固的基础。他非常渴望能够实现奥古斯丁那本书叫做《上帝之城》的理想。他相信所有的主教都是教皇的代言人，教皇是全教会的统治者，教会超越所有属世的权势。奥古斯丁写这本《上帝之城》，对这个教会的这个历史的这个影响很大。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很多这个教皇啊、主教啊，他们读了这本书啊，他们就很向往他那个所写的那种那个境界。那个境界是什么呢？因为他讲到说，这个世界上它是有两座城，一个是地城，一个是天城。地城是什么呢？就是从这个该隐下来的，以这个罗马跟巴比伦为象征，就是讲到说，就是属世的这个政府跟权势，这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抵挡神的一个系统。但是实际上呢，借着这个系统，它也可以让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治安能够安定，让人之间彼此之间有一个受到限制，所以这个也，所以这政府是需要的。但是呢，这个地上这个城会渐渐的衰微，但是天城呢会渐渐的扩大。天城是什么呢？就是以教会，地上的教会，有形的教会为代表。所以地上有形的教会呢会渐渐的超越那个地上那个政府，然后呢这个政府在教会的影响之下呢，他要做出一些合乎神旨意的一些政策，好让这个整个世界呢就到最后是成为神的国度。OK， 所以这里头有一个关键，就是说教会的权威要大过地上的政府。然后呢教会的头是基督嘛，但是教皇是代表基督，所以教皇得是这普世所有权势的这个统治者。OK， 所以他这个是一个等于《上帝之城》这本书里面的一个理想。这个尼古拉一世呢，他就很渴望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但是他在发展这个教会教皇的权势上，他就不遗余力啊，在很多地方他就要开始用施行他的这个权柄，不准这个 这个王跟谁跟他妻子离婚啊，不准什么这个这个，就开始要发挥他的影响力。不过止于某一个程度啊，就不能再超越了。不过他对于教皇权势的宣告呢，确实成为后继教皇奋斗的目标。没有一个教皇比尼古拉一世对于教皇的权势做过更大的宣告啊。好，这时候我们就看到，哎，这地上，你看教皇跟皇帝之间就有一些开始在那边争夺这个权力，对不对哈？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就看到另外有一些人呢，这时候他们的眼光啊，就是在宣扬神的福音啊，好，让神真正属灵的国度在地上扩张。其中有一个叫波尼法修，这是一个宣教士啊。他是一个生在英格兰的一个安格鲁撒克逊人，安格鲁撒克逊人本来是蛮族了，他后来就是接受了福音，对不对啊？你知道说这个英国啊、爱尔兰啊那边，刚开始是帕提克去到那边传福音，对不对啊？后来这个克勒特修道主义呢，就在那边盛行，所以那边有很多修道院啊。到大贵格利的时候呢，他又派宣教团队到英格兰去宣教。好，所以波尼法修等于是这一些前人他们在那边传扬福音所结的一个果子，之后呢就成为一个很有力的一个宣教士，回到欧洲大陆来宣教。他30多岁的时候是先向弗利斯兰人传福音，弗利斯兰在哪里啊？就是今天的荷兰那个地方了。他就渡过这个海峡到了荷兰那边传福音，可是没有什么果效，大家不听他的，所以他就怎么样，后来他就回到英国去，之后来又到罗马，然后之后第二次再过去传福音，他这时候就越过莱茵河到了日耳曼人中间啊。那时候他工作就很成功了，带领许多人信主啊。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是什么呢？这个莱茵河东边啊，在这边啊，就是德国人这个日耳曼人当中啊，一个很关键的是那时候日耳曼人他们信一个神啊，那个神叫做托尔神啊。那托尔神他有一棵很神圣的一个树，叫一个大的橡树啊。后来这个因为波尼法就去那边传福音啊，他看到他们在敬拜这个橡树啊，后来他就拿这个斧头啊，就把这个橡树给他砍了啊。那那时候许多异教徒看到他砍那个橡树吓坏了，他就很害怕，然后等待这位雷神啊，要用闪电把这个波尼法就给他打死啊。可是后来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所以这些人后来就不太相信这个托尔了。而接受基督啊，后来波尼法修呢就用这个橡树的木材建造了一座教堂，他被誉为日耳曼人的使徒啊。好，到了他年纪很老迈的时候，到了73岁的时候，他又回到他早期啊在佛利斯兰的工厂，那时候他传福音在那边，人家不信，对不对啊？所以他觉得心里头很遗憾，所以他又回去那边啊，到那边去传福音啊，传福音呢，后来就为那边一些人施洗。有一天他正在为一批信徒施洗的时候呢，有一批痛恨基督徒的佛利斯兰人就凶残的把他还有在场的53位同工全部都杀尽啊，所以他到最后就是这样殉道而死。所以在他的一生的丰功伟业之上，神又加给他一个冠冕，就是殉道者的冠冕啊，这是波尼法修啊。所以你看当然有的这个教皇的理想是认为要在地上成立神的国度，所以他们就是要跟这个地上的这个君王啊在那边抗衡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另外有一些人呢，他们就是在那边传福音啊，让神的这个属灵的国度呢在地上真实的开展啊。好，那个时候啊，这个社会从那个查理曼之后啊，他的儿子孙子啊渐渐的都没有像他这么能干啊，然后这个国家就渐渐的比较弱。那这个时候啊，那些蛮族啊，从北欧的那边的蛮族呢，就来骚扰这个南边啊，就是中欧、西欧、南欧啊。这个北方的这些蛮族叫做斯堪的纳维亚人，就是维京人啊。你看到有时候看到一些卡通啊或什么，你看到那个坐海盗船的，就这些人啊，他们就乘这个船啊，海盗船啊来攻击，然后烧杀掳掠、生灵涂炭啊。有300年之久，欧陆教会流传一句祷告文，说什么？主啊，救我们脱离斯堪的纳维亚人啊！好，所以可见那时候他们一上来啊，就抢夺了，然后烧这个教堂啦，然后掳掠那些啊 人民，杀害人民，所以这个是成为他们很大的一个折磨。那当国家混乱了，没有办法抵御这些外侮的时候，那时候就兴起封建制度。国王因为没有办法去对抗这些野蛮人，所以他就把国土就分封给那些贵族，让那些贵族呢帮他来作战，但是这些贵族就是需要效忠这些国王，为国王来作战。那贵族又把这个他的土地呢又分封给底下的那些战士，然后再往下分，所以这个叫做封建制度。结果呢，这个国家就变成分成许多被贵族统治的公国啦、侯国。那如果几个贵族联合在一起，往往就比皇帝还要更强。中世纪的时代，整个西欧世界都是在封建制度之下形成诸侯割据的局面。那时候能够控制罗马的诸侯呢，就掌握了能够指派教皇的大权，因为教皇是从罗马城的人民跟圣品人员当中选出来的。所以谁能够控制罗马，谁能够就能够来指派教皇。好，那我们看这个查理曼呢，他那时候是整个国家是统一的，804年的时候，可到他的孙子的时候呢，国家就分裂成为三个，成为西法兰克王国、中法兰克王国还有东法兰克王国。那后来这个东西法兰克王国呢就瓜分了中法兰克王国的土地，那就成为西边又成为法国的前身，东边呢成为德国的前身。是870年的时候。后来啊，到了900多年，后来卡洛琳王朝瓦解之后啊，919年呢，萨克森的公爵叫捕鸟人亨利啊 ,Henry the Fowler 啊，他被诸侯们选立为东法兰克的国王。为什么叫他为什么绰号叫做捕鸟人呢？是因为呢这个捕鸟人亨利啊，因为他这个人很喜欢打猎啊，很喜欢打猎。然后呢有一天他正在那边这个修补他这个捕鸟的这个网子啊，那正在那边修他这个捕鸟的这个网子的时候呢，突然一些传信的人来了，带着一个什么王冠，说你现在已经被选上作为这个东法兰克王国的这个国王了啊。所以那时候他正在那边修那个捕鸟的网，所以后来人家就称他为捕鸟人啊。OK， 这个成为他的名字啊。他后来就改国名叫做德意志王国，所以就是后来德国了啊。他就击退外侮，维持诸侯之间的和平，奠定了一个强国的基础。这是，所以他从他那时候开始，卡洛琳王朝已经结束，这时候开始一个新的王朝在东边啊。然后他的儿子奥图一世啊继位之后，就扩张权力，掌握了任命主教跟修道院长的权力。所以那时候主教跟修道院长就相当于在封建制度当中的那些领主啊，他们也是地主，他们有很多的土地啊。所以他可以把土地分给他们，同时他也可以任命他们，对不对啊？这是奥图一世啊，那时候可以指派主教跟修道院长的这个大权叫做授予礼，就是把就授予当选的主教戒指跟权杖作为地位的象征啊。那奥图一世是用平信徒的身份把这些象征呢授给当选的主教，所以称为平信徒授予礼啊。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要做主教，要做修道院长，是有一个平信徒把这个权柄给你的啊。OK， 这个有什么不对啊 ？OK， 这个是后来这个教会就是为了要把这个权力夺回来哈，认为说我如果要任命一个主教的话，应该是由教皇来任命，怎么可以是由这个皇帝来任命啊？好 ，OK， 这个所以你看到今天。天主教的所有的主教都是谁来任命？都教廷来任命。可不可以由国家的政府来任命？不行。但是今天我有一个地方例外是哪里？就中国，对不对？中国的天主教会是由中国政府来任命主教，而不是由罗马的教廷来任命。所以罗马的教廷就不承认这样的任命。为什么？因为他一定要把这个平信徒授予礼要抓回来，一定要由我们这个教会来任命才对啊，怎么可以由政府来任命啊 ？OK， 所以所以当初的这个争执啊，今天居然在21世纪哎出现啊。好，OK， 后面这个我讲就下次再讲好了啊。